中南海与俄罗斯往来重大越界，深中通道抢客流，香港被边缘化，南海争端。分析话战争可能性不高。《华尔街日报》称，中共古巴摄听站靠近美军基地。黎崇恩呼吁澳洲海外法官撤职。澳洲蛋荒来袭，麦当劳缩短早餐供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生，希望他的经历带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生在 YouTube 上看到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试下三高代谢宝。下面我们来听下李生是怎样讲的。他说，
因为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1.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啦，咁啊见到咁啊，所以我哋就买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系比较属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到6.4，呢啲系 A1C 喎，度个 A1C 喎，糖嘅指数喎。朝早是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后大约啊一个月啦，咁啊再度，变咗落咗6.4啊，落到几好啊，咁啊，所以继续买俾佢食，咁啊有一啲就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段说话，令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太嘅血糖就降咗落嚟。希望李生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在为高血压烦恼，可以试下李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下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好了，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彭博社7月2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正在为俄罗斯制造和测试致命性攻击无人机。这个表明中共正在逐渐为俄罗斯提供致命性军事援助。知情欧洲官员匿名透露，这款无人机的初型是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属于致命武器。彭博社这篇报道没有透露中俄正开发的这款无人机的名称，但中国防务网站和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正在开发一款名为向日葵200的神风特工队攻击无人机，据称外观和伊朗见证者相似。如果中共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将标志着前所未有的升级。提供消息的欧洲官员话俾彭博社知，中国呢款无人机仲未被部署到乌克兰。中俄由去年起就针对呢一个项目进行会谈，由今年开始进入开发和测试阶段，并准备运往俄罗斯。知情官员仲话，一啲国家认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攻击目的的无人机将跨越致命武器援助的界限。美国的评估是，中共正在考虑要不要既发送组装好的无人机，同时发送可改装成攻击无人机的套件。美国表示还未有得出北京正在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结论，但其他国家可能有不同解释。俄罗斯目前的无人机依赖北韩和伊朗等国供应，在关键零部件上就依赖中共。官员透露，其中一个担忧是中国生产见证者无人机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伊朗或俄罗斯。由去年起，美国媒体就通过海关数据发现，中共向俄罗斯运送突击步枪、防弹衣、无人机零件等军民两用物资。虽然报道说中共秘密向俄罗斯运送的物资足以武装一支军队，但西方认为北京没有提供致命武器援助。到今年5月，英国国防大臣夏普公开表示， 英美情报显示，中共正在提供或者准备提供给俄罗斯致命援助。这个是英国首次指责中国试图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武器，就是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越来越浮出水面之际。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7月2号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说，共产中国是世界威权轴心的中心，亦是威权轴心的最大成员国。北京目前正在多个战区对美国发起代理人战争，而且很快会有更多其他地区陷入战争。博明说，美国和盟友需要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川普在上个礼拜的竞选辩论亦提出，金正恩、习近平、普京等人的影响下，我们正非常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战。七一黄金周，香港居民再次北上。深中通道在6月30号下午开通后的头24小时，车次流量高达125,000架次，超出预期100,000日均车次流量。深中通道是将深圳连接到中山的跨海大桥，全长24公里，经历7年建造，造价约400多亿人民币，是中共所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举措。由于深中通道更邻近珠江口，香港人去中山不需要再绕虎门大桥、南沙大桥或港珠澳大桥，方便港人北上。香港人海尔文7月2号对自由亚洲表示，和朋友自驾游试走深中通道，感觉方便好多，可以直达中山。行港珠澳大桥仲比行深中通道贵好多，深中通道过桥费最低只需66元，而港珠澳大桥最低亦要150元。七一三日连假，港珠澳大桥平均每日出入境人次只有大约62,000多人，业界预料多达80%直通车改行深中通道。另外有学者分析指，这个月初港珠大桥动工，5年后将启用，令深圳、中山、珠海形成新 Y 字形网络，可能又分走港珠澳大桥一大部分车流。截至今年四月，造价超过1,000亿的港珠澳大桥启用6年以来，使用率远低于预期至少50%，导致长期入不敷支。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表示，港珠澳大桥当初没有连接深圳是一个错误，除非香港能够自强迎头赶上，否则港珠澳大桥无法发挥作用，收回成本遥遥无期，而香港更会被孤立，经济前景再受打击。针对南海紧张局势，中共与菲律宾官员7月2号在马尼拉会谈，专家认为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高。菲律宾外交部在中菲会谈后，双方承认需要恢复信任、重建信心，并创造有利于富有成效的对话与互动的条件。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仁爱礁附近的冲突被认为已经升级为战争热点。菲律宾的地缘政治分析师唐麦克莱恩吉尔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北京不断挑战菲律宾政府，并测试菲律宾与盟友的关系，目的是迫使菲律宾屈服，让出在西菲律宾海的利益。北京很可能将上个月袭击补给船的行为常态化，中非将陷入僵局。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信赖研究中心主任王卫华认为，中非冲突目前仍然是低强度的冲突，没有出现军事动员、军事对抗或展示武力，不足以引起战争。印太军事专家、台湾南开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中非两国都需要维持稳定的经济发展，战争会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同时菲律宾在军事上处于劣势， 不愿意冒险挑起大规模战争，因此南海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相对较低。陈文甲认为，为应对北京，小马科斯政府可能采取一系列新的应对措施，例如增加购买巡航导弹、防空系统和海军舰艇等先进军事装备，增加海上巡逻力度，在战略要地建新的军事基地。此外，小马科斯政府将推动经济多元化，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并为国防和外交提供坚实基础。分析近几年的卫星图像发现，中共扩建在古巴的监听站越来越靠近美军基地。美官员认为古巴和中共已经携手运作摄听站。《华尔街日报》7月2号引述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指，中共在古巴的电子摄听站数量增加，新站点位于艾尔萨路，距离美军关达那摩海军基地只是约113公里。这个位于艾尔萨路的摄听站装有圆形天线阵列，能够拦截电子信号，建设工程完成之后可监控美军海军基地的通讯和发送的电子信号。位于贝胡卡尔与卡拉巴扎的监听站设有大型天线，能够联系卫星，但古巴无卫星，这个只可能对进行太空计划的中共有用。美国官员与专家认为，古巴接近美国东南方，中共在那里比较容易获得由美军基地、太空发射站和商务船运发出的机密电子信息。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中国与拉美关系专家赖萨鲁斯表示，这些设施亦会帮助中共增加对美国居民的电子监控。英国 BBC 在5月报道，中共与古巴的频繁互动，双方在军事和经贸方面加强合作，一般认为旨在反制美国。目前中国是古巴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入口国，凭借一带一路投资古巴。华尔街日报去年报道，中共和古巴已经讨论在防卫与情治方面更紧密合作。当时美国官员谴责说，古巴和中共已经携手运作摄听站。中共驻美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暗示，这些摄听站属于美国。刘鹏宇说，美方甚至连盟友都不放过。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仔黎崇恩在澳洲呼吁，香港目前有超过1800名政治犯因争取民主被囚禁，海外非常任法官应该考虑是否继续在香港任职。黎崇恩在坎培拉发表演讲提到，香港的海外非常任法官中，来自英国的霍廉斯、岑耀顺，还有加拿大的麦加林已经宣布离任，四名来自澳洲的法官仍继续留任。黎崇恩形容，离开香港的海外法官是用脚投票，而你如果留低，就显示这个囚禁民主人士的香港仍有法治的模样，但这个不是事实。2019年香港最高法院共有15名海外法官，目前只有7人留任。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人权律师加拉格尔说，过去几年很多海外法官苦苦挣扎，他们有留下来比离开好的想法，但这个同时是为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充当遮丑布。黎智英现在面临多项指控，包括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黎崇恩呼吁澳洲加入英、美、欧盟的行列，向中共施压，要求释放黎智英。黎崇恩为爸爸的自由四出游说，他说，争取我爸爸和其他香港人的自由是正确的事，因为我获得巨大的力量和希望。黎崇恩和国际律师团队在7月1号会见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黄英贤在社媒贴文表示，澳洲会时刻关注香港利用国安法逮捕黎智英等新闻工作者。去年年底，澳洲和23国共同发表声明， 谴责港府践踏新闻自由，打压香港的独立媒体。澳洲爆发禽流感疫情，多达150万只鸡被扑杀，导致鸡蛋供应严重不足，就连麦当劳亦支持不住，宣布自7月2日起在全澳范围内缩短早餐供应时段。综合媒体报道，由5月以来，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坎培拉共11处家禽场受到禽流感入侵，其中大多数是蛋鸡养殖场，鸡被扑杀直接导致蛋荒。虽然澳洲政府说受影响的蛋鸡数量不到10%，但各大超市由上个月就实施限购，每人只能够买2盒鸡蛋。现在麦当劳亦不得不作出应对，发言人表示，为了确保继续提供新鲜的鸡蛋，由2日起将原本一直供应到中午的早餐改为提前在上午10:30结束。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